开始哈、我们这个第一堂的课了哈、我这边先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因为佛法是非常的广泛的，所以我们需要一套的方法哈、从浅到深的来讲解，不然的话呢，这个佛法是很难明白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了、能够思维，能够提升自己，改善自己之后呢，那我们才有那个资粮，才有那个、条件去帮助别人啊。那佛教里面是有很多传统、南传啊、汉传啊、藏传啊、那单单说这个汉传的佛教、又有13宗、所以我们要明白说，虽然这个引导的方法是不同啊，但是呢它是最终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啊，那这个最终共同的目标呢就是成佛。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第一堂课啊，成佛呢我们就用最简单的这个方式啊，把它解析为痛苦彻底的解决，功德究竟圆满。所以我们呢、有说、方便有多门呢、归元无二路，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在这两天这个课程里面啊，就是以这个菩提道次第论啊的架构来学习佛法。那么这个菩提道次第论呢，第二堂课我们呢、会比较详细的介绍啊，现在就不讲了。那它的这个好处呢，就是说不管我们本来是修什么法门啊，它这个就是学佛的这个道次第呢，对我们都非常好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哦，我们也不用说去修密才能够用得上它啊，这个是它最特别的一点啊。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哦，我们当然会在这两天里面把它介绍哦。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这个人生的归向啊。这个人生的归向呢，就是我们开始啊、必须要重新来评估这个人生呢、那么这个是比喻为啊，好像说我们去做一个健康的检查啊，好像现在啊，我们不要等到生病了我们才去的时候，有时候啊，医生查出来的时候已经说是末期的病症，那就很麻烦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来讨论这个啊，人生何去何从呢，就是等你啊做这个健康的检查，但是不是身体的健康啊，是看我们的这个主要是心灵啊。所以我们会运用佛法啊来重新评估人生的真相。那么在这个讨论的时候啊，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啊，讨论呢你们这个生活的经验呢、如果我们把人的一生哈、大概来做一个评估的话，那我们人生哦、就是从童年开始的哈、那这个童年呢是无忧无虑的时代啊、很多人都想啊、如果是说永远好像这个小孩子这么天真哦、该多好，没有这么多烦恼。那么童年过后当然是进入了这个青少年啊，那青少年的时代也是充满希望的哈、这个无限的这个希望。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习了哈、就有很多的这个理想。那么好了，我们去念书啦，中学毕业啦哈、学院啊，大学毕业了，那就在进入下来的一个叫做事业期了。那么我们就进入社会，进入社会的时候呢，很多人创立事业，就所谓的大展宏图了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呢一般人呢都是在追求啊，追求什么呢？在这个我记得哈、去新加坡的时候，他们就说追求啊五种的 C 了哈、第一呢是什么？第一呢就是 career， 第二呢是钱啊 cash 啊，那比较高明的他就说 credit card 啊，然后呢 汽车啊，嘎，然后呢，还有呢，要高山的这个啊物质呢啊，他就是说要 condominium 啊，然后呢，如果他更加成功的话呢，啊，他就去参加一个贵族的那个 club 啊，这个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五种 C 了。那么在台湾呢，他们就说追求五子啊，那说五子登科。是什么子呢？第一是金子啦，啊，钱啊。第二呢是物子，第三是车子哈，啊。再来呢，妻子哈，啊，就是成家立业嘛哈，啊。然后过后呢，就是儿子哈，啊，孩子哈，啊。那如果一些人啊，他生意做得很好的话呢，哦，表面看起来哦，他事业很成功啊，哦，这个真的五子都登科了啊，那么外表看起来是很炫耀哦，但是呢，内心都有很多的问题哈，哦。我们呢有一句话说哈，哦，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问题，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哦。那我们一般人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生活压力。那么有一个老法师哈，哦，他有讲一个他的一个朋友哦，在美国的故事啊，哦。他这个朋友是很成功的一个企业家。那么在美国呢，每个人都驾车的啊，哦，在美国汽车是不算什么的啦哈，哦，每个人没有汽车就出门都不行的。但是呢，如果你有司机的话，那你一定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啊，哦。那么他这个朋友呢，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那有一天的时候呢，他们的司机就载他啊，哦，载他们。那么他们两个人就坐后面。那么这个大企业家呢，他就指着前面的那个车夫啊，就跟这个法师讲，他说啊，告诉你啊，哦，我的司机哦比我好，哎，怎么老板呢说他的司机比他好呢？他说啊，我的司机啊，早上呢，尤其在美国，他们也是照时间来上班的啊，哦。老板要去上班啊，哦，他8:30把老板送到办公室了啊，哦。老板上去了，他没有事情的话，他可以睡一个大觉啊。那老板有交代他什么要去什么地方呢？啊，他就去载他，要不然呢，他就很空闲了。下班了以后把老板载回去了，他回家了，没有他的事了啊，哦。在美国啊，哦，这个司机没有跟你做 overtime 的哦，他说你老板，你晚上要去应酬，他来载你，没有的啊，哦，晚上你自己啊，哦，自己照顾自己了。他说啊，他说，哦，我就不同了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哦，我的压力就很大了啊，哦，要想啊，这个钱啊周转不过啊，哦，就一直想啊，哦。那吃呢，早餐呢，啊，也不安心啊，哦。整天上班的时候呢，都是很大的压力，要面对很多人，很多的问题等着我去解决啊，哦。下班了以后，我的司机都回去睡觉了啊。哦，跟他家里面的人在一起聊的时候呢，我的压力还是这么大啊，我的没有解决的问题呢，我还是要去解决啊。有时候不是我喜欢的，晚上我必须要去应酬啊。你说是不是？我的司机哦比我好，那这个是一个大企业家，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哈，啊，他跟一个法师呢所分享的啊。那么好了啊，我们这个事业的时期过了的时候呢，到下来呢是什么？就老年哦。老年情况又怎样呢？就是老病连连啊，啊，老了的时候病就一起来了，老了的时候都不听话了啊，眼睛也看不清楚，耳朵啊也好像耳朵聋这样啊。以前行动很方便啊，现在什么都要靠别人啊，但是很无奈。那么想一下，等一下我们死了的时候呢，我们的金钱啊、地位啊、朋友啊、亲人啊， 没有一样可以带去的。所以大家这么一看，这么一想呢，这个人生就是这么无奈的吗？有一些人啊，他当然了、啊、他说人生这么无奈的话，那死了就算了啊，但是他又不舍得。所以啊，我们这里所说的啊，为自己的这个生命啊来做一个评估啊，等于做一个健康的检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啊，我们忙碌了一生啊，到老的时候啊，我们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空虚与无奈。所以啊，在这里啊，我们就要把这个人生啊来做一个反省。然后第二点呢，重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是无限相续的啊。有时候我碰到我们啊晚晴天的老菩萨啊，他很无奈的时候啊，他生病的时候呢，他就会跟师父讲说，哎呀，人活得这么老来做什么啊，他说死了耍，死了就算了啊，但是死了就没耍，因为生命是这个我啊，生命是无限相续的，如果死了耍啊，那还简单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有所谓的三世啊，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过去包括了昨天啊，现在今天，未来是明天啊，当然也包括去年、今年、明年啊。那你再把它范围扩大呢，当然也包括了上一世、这一世、下一世啊，甚至多世以前呢、啊、跟来世啊，很多世以后。所以只要我们一天啊没有对我们自己的生死啊有一个答案，我们能够了我们自己的生死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六道里面轮转。所以这个啊我们要非常非常清楚的啊。所以啊，在时间上啊讲三世，那么我们佛教里面是讲轮回啊，佛教里面讲，也不只是佛教讲轮回啊，好像印度教他们也讲轮回，那么其他的宗教呢，他的信仰一般上啊也不相信说只有一世啊。那么这个轮回之说也不是一种我们必须要去信它。现在有很多西方人啊，他们用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这个人生呢，他们也发现说这个人生有过去是有未来是啊。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有一些那个网站啊，一些 website 啊，资料我可以给你们的，你们可以去看啊，西洋人写的。那么这个生命的无限相续呢，我们啊就是要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理念哈。如果没有未来世的话呢，那么我们会对这个我们这个生命观呢哈，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就好像说，如果像那些老菩萨说死了耍啊，那事情就很好办了啊。那你看好像科学家吧，这些唯物主义的这些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啊这些，甚至这个儒家思想呢，他们都不谈下一世的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人生观啊，就是因为这种信仰的不同啊，就会影响他们的这个人生观啊。那么如果我们这一世可以影响来世，那我们就应该呢趁年轻啊，我们就要就是为我们的这个未来，包括了这一世的未来，包括了未来世呢，我们做好准备啊，越年轻越好。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那么对老菩萨来讲呢也很重要，因为他不是说死了就算了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近视眼的，我们只能够看到眼前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生命的无限相续呢，我们对这个整个人生呢应该有一个改观。我们要看得远啊，因为看目前呢它只影响我们下来的几十年。如果我们啊能够深深的去体会这个生命是无限相续的话呢，或许呢它会带来给你哈一个人生的转捩点。那么这个人生的这个转捩点啊，就是我们啊第一呢我们很快就看清楚哈，现在我们很多人啊，包括我们这边在座的很多同学啊，我们目前所就是说针对我们的这个生命啊的一种价值观念呢、啊、往往呢都是为物质而忙的。那如果是说生命是无限相续的话呢，那么我们就马上哦我们可以看到说这种唯物主义啊它是不足的。这种科学虽然呢很发达呢，但是呢它对我们的未来它没有一个答案给我们。或者是说儒家思想呢它对我们这个做人啊这个道理呢讲得非常好。但是呢我们这一口气不来了以后接下去它完全没有交代。但是我们佛教呢就对我们的生死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这个一个交代啊，也给我们呢这个方法怎样啊对这个自己的生死来做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交代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转捩点啊就要看啊这个外在的因素哦，还有这个内在的这个因素的影响啊、哦。那么这个外在的因素嘛，就是教育，还有啊这个环境。这个教育哦，也有就是说我们呢、啊，有一些人呢、啊，就是对他来讲是说下意的，是吧？我们去上啊小学啦、中学啦、大学，这个是教育啊。哦，但是其实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生活里面哈，我们所接触到的好像我们甚至我们去工作了以后呢，我们还是继续的这个得到哈教育了。那整个大环境啊当然对我们也有啊非常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尤其哈我们现在我们是来一个寺院呢，这个寺院呢也应该非常注重教育的。那么佛教本来就是非常注重教育的啊，所以我们一间寺院呢不能够说只是啊注重在一种的宗教的仪式，好像说啊拜拜啦啊，这个不是我们寺院啊，我们发挥不出我们寺院啊他本来哦应该扮演的这种角色啊。所以当我们受了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育以后呢，他当然了能够对我们的这个人生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啊人生的这个转捩点啊。那么这个内在的因素嘛啊，就是当然了，从第一呢就是认识，好像对很多人呢我们跟他讲说这个生命啊是无限相续的啊，他之前他没有这个理念的啊，但是其实这个是很容易的啊，很简单的啊，我们只要用一些这个这种分析啊，我们的这个头脑去分析，我们很容易接受的就是三世，当然有昨天有明天、哦、 但是昨天之前还有昨天的昨天啊，所以你再这样一推下去呢，我们这一生呢绝对不只是一次的这个生命的啊，有过去式啊，那明天也是这样啊，也有这个未来式的。其实啊，这些我们是不难了解的了哈，但是呢有时候在我们呢要去世间呢改变我们的时候呢，那也需要很强的这个意志。以前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在一家美国公司上班的时候，我有一个马来同事啊，他吸烟，吸烟了他对他的健康不好，他就要戒烟啊，但是每次都是失败的，他戒了一次了，他回来再吸的时候呢，吸得比以前更厉害啊。为什么呢？他已经知道说这个吸烟对他的身体的健康不好，但是呢到他戒烟的时候，他的朋友拿一支烟给他的时候开始不要啊，他们就笑他了，哎呀这个一支烟哦，假装的什么不会怎样的，抽一支啊，糟糕了，上瘾了，又再倒回去抽烟了啊。佛教里面有一个故事嘛，说百吉义啊碰到那个禅师啊，他跟他说佛法大意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他听了啊，很不甘愿啊，说3岁的小孩子都懂嘛，你跟我讲这样的道理。那禅师就跟他讲，对，3岁的小孩子听得懂啊，但是80岁的老公公啊都不一定能够做到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接受，但是偏偏哦，碰到我们面对哈、哦、那个要去做坏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不能控制自己哈、哦，因为我们的这个意志力哈、哦、太弱了啊、哦，所以这个是人神的鬼相哈、哦。现在呢，我们接下去啊、来看啊、哦、这个暇满人生哈、哦。这个暇满人生哦，就是说明啊我们这个人生哦的难得啊、哦。那么啊，这个 website 有啊，你们有兴趣的你们抄下来自己去看啊。那现在你们可以翻开啊这个讲义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啊就是以这个啊暇满人生这一段来讲啊。先开始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叫做暇满人生了哈。所以啊这个暇满人生啊，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哦，它是把我们这个人生啊的这个很好的条件呢、啊、依据这个经论里面所讲的啊，他们从两个不同的这个论啊，第一呢就是讲的八无暇了，这个八无暇呢是指远离修法的这个八暇哈、啊、它这个内容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一世出生做人呢，那我们就啊有4种的无暇。第一呢就是说我们不生地狱，第二不生恶鬼，第三呢就不生了畜生咯、哦、所以啊这个是3种的无暇。那么第四呢就是不生长寿天。那么这个我们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奇怪了啊、哦、当然啦、啊、堕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呢当然比人差啦，是不是？那这个长寿天福报比人好嘛啊、哦，为什么叫做其中的一种的那个无暇呢？从佛教的这个观点来看哈、哦，人呢、啊、比这个天啊还好，因为唯有在这个人啊，就是说这个人道或者人间呢、啊，我们可以修法，那个天人的福报肯定比我们大。但是他就是享受， 他不会修哦。就好像我们人间里面哦，如果福报很大的人呐、啊，你叫他来学佛的话，大概比较难哦。反而是吃了一些苦头的人呐、啊，啊，那么他会来学佛。那么太苦的人也不行啊，啊，如果他是生长在一个饥荒的国家，非洲啊，哈、哦，或者现在北韩啊，他连吃都有问题了，你叫他学佛，不行，你要先解决他的肚子的问题哈、哦。所以这个是四类哈、哦，属于非人类的四种无暇。那么我们现在得这个人生哈、哦，也可能啊会有问题的。那他下面的四种无暇呢是畜生里啊这个。啊，叫做逆列车哈、啊，等无佛法的这个边野地区呀、啊。那么什么是逆列车呢？这个逆列车是印度话来啊，它是米利叉，米利叉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边地，就是没有文化的地方。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的人呢，那你。对不起哈、哦，你不能够接触到佛法。你看啊，释迦牟尼佛他也是选择一个文化哦，已经是啊发展到一个程度的地区，就是印度那边啊、哦。啊，他最后一世呢是降生在这样的这个地方啊、哦，所以这个叫做边地啦，啊那边是没有佛法的。那么还有呢，出生在无佛出世的地方，啊，如果我们是这样呢，出生在无佛出世的地方，那么我们也是很惨，也是没有佛法啊。那如果上面那两个条件都没有问题呢，我们一生出来哈、啊，就心智不明啊，口齿不清的话呢，那要学佛呢，也比较困难，啊，就是。生理上啊，心理上如果有障碍的话呢，那就比较难学佛啊。如果是说要出家的话呢，这个生理啊的这个问题的话，戒律里面是不可以出家的。所以这边讲心智不明，当然了、啊，如果一个人啊他头脑有问题的话，这个僧团也不可以接受他进来的啊，这会影响整个僧团了、啊。那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啊，尤其这个时代里面，如果他心怀邪见呢，啊，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个问题哈、哦。所以在座的啊学员呢、啊，你们大家看一看，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八无暇呢，啊，可能你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们的这个人生的条件呢是100分的，这些问题都没有啊、哦，所以这个叫做八无暇。那么下来呢还有叫做十圆满，这个因为这个是不同的这个论点里面哦，所以它有一些地方是重复的啊、哦。那么什么是十圆满？我们来看呢、啊，这个五智圆满呢、啊、是针对我们自己来说哈、哦。第一呢，得生为人，我们说人生难得啊。哦，第二呢，生在中土，中土有时候我们称为中国，那么中国呢，华人就说哦是中国了啊，中国很特别，不是，中土或者是中国，在佛经里面呢，是指有佛法的地方叫做中土。那么再来呢，诸根具足，啊，再下来不犯这个五奸的罪。五奸罪你们很多都知道哈、哦，就是杀母、杀父、杀阿罗汉圣人呐、啊、哈、哦，触佛身血、破和合身啊、哦，这个呢是五种最重的这个罪业，相信你们也不会去犯这个啊五奸业了哈、哦。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三藏，就是经藏啊、律藏。论藏这个佛教的这个经典呢，我们这个相信三藏。如果你有这五个呢，你就是这 五字圆满了，都具足了。那么下来的是他叫做五他圆满了。啊，这个五他圆满，第一呢是佛陀降临世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面，佛陀2500多年前降临在这个世间，虽然他现在呢已经入涅槃了，但是他的佛法延续2000多年啊。所以我们这个条件也记住啊，佛陀说正法，只要这个正法还是延续下去呢，我们这个条件也有啊。那这个佛法诸事啊，就是说啊到这个没有人啊，尤其是僧团里面啊，如果比丘尼啊都不守戒律了，那佛法完蛋了。要不然的话，佛法还是有啊，佛法就是。那不只是这样，还有一个条件呢，是随教转。随教转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是有人在延续佛法，也有人呢、啊、继续的在修这个佛法，叫做随教转。然后还有他悲悯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哈、啊。还有呢，有这个悲心的人，他们愿意把这个佛法跟我们分享。如果他们没有悲心的话，哦，众生的这个啊、哦，很难啊，去教他，啊、哦，他就放弃了，那我们就没有佛法了。所以，这个叫做五他圆满啊、哦，在这个汉系的佛教里面呢、啊，这个叫做。暇满人生啊，我们时常用以下的来形容，就是说人生难得，现在我们得人生啊、哦。第二呢，中途难生，我们要生在一个有佛法的地方呢，不容易的。你看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哦，还有一些国家没有佛法的啊、哦，有的是文化很落后，有一些好像在这个回教的国家。很严格的回教国家，佛教的书不可以拿进去的啊、哦。那么再有呢，就是说佛法难闻啊。所以啊、哦，我们有一句话说：人生难得，是吧？今已得，佛法难闻啊，今已闻啊。哈、哦，那么哈、哦，下来呢说，此生啊，不向今生度啊、哦，更待啊、哦，这个啊、哦。什么时候才来度我们这个身啊？所以这个就是啊，在这个菩提道次第论里面呢，他把这个八种的无暇、十种的圆满啊，让我们自己来检讨我们自己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呢，我们都具足了这个八无暇呢、十圆满呢，那。你是非常难得的，你要懂得啊、哦，接下来啊，思维啊，和这个暇满人生啊、哦，这个暇满人生英语就很简单的把它翻译为啊 ，optimum human rebirth 啊、哦，我们呢、啊、就要去思维说，和这个暇满人生呢、啊，就能够修得第一啊，生善道，我们呢、啊、就不会堕恶趣了啊。如果你是在这个恶趣里面呢、哦，你没有选择的。但是得人生呢，我们要止恶行善，可以，不只是说能够下啊，就是说下一世能够生善道。如果我们真的啊，好好的进一步的去修呢，启发出离心呢，我们还能够在这一世呢解脱生死轮回。这个天人没有这个办法，唯有哈、哦、具足暇满人生的我们呢，就有这个办法，而不只是说我们能够自己解脱生死啊、哦，我们还可以去修这个菩萨道，最终成就无上的这个佛果。所以啊，这个暇满人生呢、啊。是非常非常啊稀罕的。那么在这个啊印度 的社会里面、哦、他们 有一种宝、哦、叫做如意宝金达玛尼，你们有听过吗？没有。那么这个什么阿拉丁的神灯有听过吗？有、哦、这个如意宝就是同样的、哦、就是说你想什么他就变什么东西给你哦，你要那个屋子就献一个屋子给你、哦、想得什么就得什么、哦、这个是叫做如意宝啦、啊、或者是阿拉丁的神灯、啊、但是这个阿拉丁的神灯、啊、或者这个如意宝呢，你不能够跟他说我要成阿罗汉，他跟你说对不起，这个超出我的范围，不能够帮你、哦、或者我要成佛，他也帮不上你，甚至你说我要下一世做天人，他也不能够帮你，因为如果他能够帮你就没有因果了。所以啊，你看啊，这个侠满人生啊，比这个阿拉丁的神灯啊还宝贵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下来啊，要我们啊再进一步的思维它的难得啊。那么思维难得呢，分由因之门思维难得。那我们就说所获的侠满人生呢，具有巨大的利益啊，不只是这样哦，它还极其难得，不是常常能够得到的哈、哦。我们今天得到这个侠满人生呢、啊、是因为福报和愿力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才得这个侠满人生。好像我们去找老师傅的时候啊，伯元长老的时候呢，他说啊，我们要感谢我们过去世的善根带来给我们的这个人生啊，带来给我们机会听闻佛法。那么如果失去了这个侠满人生以后呢，是否还能够得到一这样的侠满人生呢、啊、那就很难很难说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哦、它是多么的可贵。那么第二呢，就用比喻的这个方法啊、哦、来比喻这个侠满人生的难得。那么其中一个比喻呢，你们很多人都听过了，就是那个瞎了眼的这个海龟啊、哦、那个比喻今天不谈了、哦、就用这个房顶草的比喻啊、哦、这个房顶草就是说屋顶上啊、哦、生草，你们有看过吗？有啦哈，偶然会看到说那个屋顶生草的哈，但是这边比喻说哈，在这个山去生啊，多如山谷中啊繁茂的草啊，这个只是指山去罢了哈，而具足霞满生者哈，这如房顶上啊疏弱的几根草。所以啊，你看啊，得这个侠满人生，你就看我们人好了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的几十亿的这个人口里面啊，多少人有听闻佛法？你是这样想啊？然后我们今天在这边上课啊，隔壁的人啊他都不会来听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稀罕的，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哦、所以啊，其实有很多人呢、啊、形容说很难很难得的东西呢，他说比中马票还难呢、啊哦、但是这个不是普通的马票啊，这个比中那个第一奖的马票呢还要难呢、啊。得这个侠满人生啊，是这么这么样的难能可贵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啊哦、我们呢、啊、不知道啊，我们呢、啊。很向往啊，得到一个阿拉丁神灯啊、哦，都不知道、哦、我们的这个侠满人生比他薄哈、哦，不知道几万倍了啊、哦。那么下来呢，由体性之门来思维这个侠满人生的难得啊、哦。那么我们要明白，众生因为造恶多，行善少啊、哦，所以呢，从善趣和恶趣呢。我们在投身去恶趣的占多数，投身善趣的占少数。 这个很容易明白的，你自己去反省你每一天的这个身口意的行为哈，多数呢我们都是受这个贪嗔痴慢疑不正见让我们去作恶，真正的行善呢是占少数的，所以啊造恶当然了堕恶趣，所以要投身来做人哦，同时要具足这个听闻佛法这个八无暇思圆满了，没有这么容易的啊、哦、再来我们思考在六道中呢人去的数量很少，你就看动物就好了啊，单单一种动物就比人多了对不对，你看那些蚂蚁哦哈、哦、就比人多了啊，那些动物不只是地上爬的水里面啊游的天空上飞的啊，那些昆虫啊加起来比人多的很多了啊，恶鬼也比人多，第一道的众生比人更多，所以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啊我们投身来做人啊不是六分之一的机会你知道吗啊，因为其他的那个恶道的机会呢比较高，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啊。那么给你受身做人啊又有多少人啊能够有这样的条件啊在佛出世这个明灯界中呢、啊、这个数说为数也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啊、我们是很快啊再继续把这个三四道啊这个学佛的次第呢做一个总的介绍，很简单的介绍啊，在这个菩提道次第论里面呢、啊、把我们真正的这个学佛的次第呢分为下四道，然后有下四道的基础了再上中四道再上上四道啊，那么这个下四道有时候称它为共下四道，好像应顺导师哦他成佛之道呢他就是以这个五圣啊，那么这个人天呢就是叫做也是啊共，就是说哈、啊、就是说我们修上士道的也好中士道的下士道的呢都要先走过这个下士道啊，那么这个下士道呢就是止恶行善，那么至少呢我们下一生哈、啊、会生善道不堕恶趣，所以这个是学做人呢、啊、为修学佛法的基础，如果人呢、啊、都不会做了那要证阿罗汉果、啊、那个是啊比较难的哈、哦、所以这个是人天圣啊，那么我们呢、啊、就要皈依三宝啊、哦、受持五戒啊等等的哈、哦、修这个十善法，那么下来的叫做中士道、哦、也叫它为共中士道，那么这个就要起出离心、哦、这样我们就可以解脱生死轮回、啊、这个就是佛的弟子、哦、他们听闻了佛说四谛法、啊、他们去修这个道他、啊、就得到这个涅槃、啊、得到解脱，那么这一类的弟子呢称为声闻呢、啊，那么再有另外一类是叫做缘觉啊，它是悟这个十二因缘呢、啊，这个缘起法，所以有时候呢，啊，它是叫做缘觉，有时候称它为度觉，度觉是直接翻译巴杰嘎穆达啊，或者是辟支佛，啊，就是说它可以自己觉悟啊，这个是叫做共中士道。然后呢上士道呢就叫做不共上士道啊，这个呢就是只有、哦、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哦、以这个成就无上佛道为最终目标的人呢、啊哦、他就是修这个不共上士道，那么他所修的这个法的内容呢就是六度法，这个是啊因啊、哦、还有四舍啊，就成就佛道，那么这个叫做菩萨圣，这个以后我们呢、啊、会很详细的讲啊。那 今天呢、啊、作为一个总的介绍呢，我们下面呢哈、再把总的介绍呢，就是说在思维狭满啊、力大和难得之后，我们对人生呢、啊、会升起哦、取其心要的愿望，此时呢便可以开始以三世道的次第来修我们的心。这个佛法就是要我们修心的啊、哦。如果我们想获得佛位呢，那就必须要依次升起前后各道才行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以后我们还会强调说，你不能说我要行菩萨道啊、哦，那么我先空中楼阁，其他的两个啊、哦，我不用五戒十善，没有的，你一定要有那个基础。那么其实哦。这整个菩提道次第论里面、哦、它的基础还分作两种的基础，一种的基础啊，是比如说我们建筑物打桩啊，你是看不到的，那个是叫做前行啊，或者是道前的准备。然后呢下士道、哦、就等于、啊、我们地上啊可以看到的它的那个基础地基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很向往那个最高一层的楼阁啊，然后每上一层啊，那个是所谓的这个中士道的层次啊。所以你不发出离心的话，你不可能呢、啊、发菩提心的啊。这个很多人呢对这一点呢、啊、都会有误解的啊。所以所谓的下中士道呢，意思是指在下士和中士共同的道次第中来修行了啊。所以为什么叫做共下士道共中士道，就是这个意思。它不是指说下士和中士的正道中来修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好像有一些宗教呢，它的目标就是要升天，所以呢它的那个下士道呢就是它的目标了。那么有一些人呢，他的目标就是了生死，不想说再成佛，那么所以呢他那个就是叫做下士中士的正道。那如果是说修这个菩萨道的人呢，也是要经过下士跟中士呢，那个下士跟中士呢就特别强调叫做共下士共中士啊，然后最后呢才叫做不共。那我们现在啊，这个是在槟城讲课的时候的例子了哈、啊，说我们现在我们啊从槟城出发，有一些人的目标是怡保，我们要走这个道这个高速大道啊。那么有一些人呢是要来吉隆坡，有一些人要去新加坡啊。那么从槟城到怡保的那条路呢，是叫做共下士道啊。就是说不管你要去怡保，你要去吉隆坡，你要去新加坡的人呢，都必须要经过那一段路的。那么从怡保到吉隆坡的那条路呢是共中士道啊，下士道的人他就到了他目的怡保，他就不再继续了啊。但是呢要到吉隆坡的人他会继续他的行程，要到新加坡的人就继续到了吉隆坡，到了吉隆坡以后有一些人已经到目的了啊。那么再继续从吉隆坡到新加坡的那条路呢就叫做不共上士道啊。这样讲不知道会比较容易啊了解嘛啊。那这个是我们这个用很快的速度啦啊。如果是说看这个汉系的佛教里面的这个净土宗的话呢，从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啊，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行不善，修十三业啊。那么这个属于这个下士道，但是他下来呢受归三一啊，三归这个具足中戒不犯为宜呢，主要是指啊出世的这个法门呢、啊、叫做中士道啊。然后再来呢这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度诵大圣，劝进行者呢是上士道。但是这个深信因果、哦、其实在这个菩提道次第论里面、啊、 如果讲世间的因果呢，那个是属于下士道的。那么中士啊，这个中士道的这个因果呢，就是修这个四谛法啊，证这个阿罗汉圣果，就是出世的因果啊。那么菩萨道呢，就是啊发菩提心啊，修六度呢，他的这个果呢，就是成就佛果啊。那比起来了啊，这个菩提道次第论里面呢、啊、所讲的这个修学的次第呢，啊，是比那个观无量寿经呢讲的比较清楚啊，因为我们是很客观的做一个比较。不过呢，它里面有很多共同的内容的啊。好，我们呢、啊、这个第一堂课啊，讲课的时间到这里一个段落啊。